海内外众生徒平安啊！今天我要继续讲得胜凯歌，我要讲在祷告中得胜。请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十七章八到十六节。出埃及记十七章八到十六节，请大家一起读。
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顶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
啊，摩西这位神人，他明白征战得胜的秘诀在于山上的祷告。所以当约书亚在山下率军征战的时候，他就在山上举手祷告。那祷告需要恒切，坚持不懈。那摩西他举手祷告到他的手发沉，他手一垂下来，山下的征战就没有办法得胜。那个意思就是没有祷告就不会有得胜。所以呢，亚伦户尔就扶着摩西的手，他们三个人就同心祷告。结果山下的约书亚率军呢，大大杀败了亚玛利人，直到日落。那么神呢，要把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这个预言在西西家时代果然应验了。我们来看历代志上四章四十二到四十三节。历代志上四章四十二到四十三节，请大家一起读。
这西缅人中有五百人上西尔山，率领他们的是以示的儿子皮拉提、尼利亚、利法亚和乌薛，杀了逃脱剩下的亚玛利人，就住在那里直到今日。
你们这里提到说杀了逃脱剩下的亚玛利人啊，就是神把亚玛利人全部杀灭了啊，他们的名号就从天下全然涂抹了。那就这属灵的含义而言，这个亚玛利人是预表人的肉体，人的肉体。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十六节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恒切祷告，每一天安静等候神，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可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因为圣灵要把十字架的死刑执行在我们的肉体上，要把我们的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要继续跟亚玛利人征战，一直降服于圣灵，让圣灵做工，直到神整个把那个东西铲除，叫你活着的不再是你的肉体活着，乃是耶稣基督活在你里面。我们再来看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四到三十一节。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四到三十一节，请大家一起读。
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 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
好，在皮努伊勒这个地方，不是雅各去与神摔跤，是神来与雅各摔跤，神来压住雅各。你知道摔跤的时候，就是你要把另外一个人压在下面，他就输了。那么神来与雅各摔跤，就是神要叫雅各的肉体不能够再挣扎。但是呢，这个神来跟雅各摔跤，神竟然不能胜过他，所以雅各的天然力量真是一个最强的力量。那个意思就是雅各的肉体很大。那什么叫做神没有办法胜过他呢？就是当人体贴肉体，随从肉体，人自己一直在那里打算筹算，人自己有本事志得意满，就是神不能胜过这个人的时候。那神胜不过雅各的时候，他就把雅各的大腿窝摸了一把。这个大腿窝的筋是全身最坚强的筋，就是代表人最有能力的地方，代表人那个天然肉体的中心点。那神摸雅各大腿窝的筋，意思就是雅各这个天然肉体的中心点被神摸着了。那一天雅各大腿窝的筋显出来了，突出来了。因为那一天雅各很怕以扫来杀他，怕他把他还有妻子儿女都全部杀了，所以他就把他一生一世最好的本领都拿出来了，想办法要怎么样子解以扫的恨。所以雅各一直在想办法，他大腿窝的筋显出来了。可是就在这一天，神摸了他大腿窝的筋。那皮努伊勒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的面，神的面。你知道我们常常圣经说神的面光，所以神的面就是神的光。神当初是用手摸着雅各大腿窝的筋，可是今天神是用他的光，用他的荣光摸着我们天然的肉体。很多次神的光给你照一下，哎，你就看见从前你以为好的，你以为你很擅长的，其实神不喜欢，神不喜欢你这样。就是这样的光照让你知道说，哦，我真的需要有一个改变。所以祷告不是为了要改变环境，祷告是让神制作我们，让神改变我们，让神的灵摸我们的大腿窝，要致死我们的肉体，这样我们才能够做得胜者。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经过我们自己的皮努伊勒，让神摸着我们天然肉体，才能够神用他的手才能够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另外我们要跟神合作，就是我们要服在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底下。有的时候神会忽然改变我们的环境，很多人就一直在那里发怨言，可是如果你知道这是神量给你的，你就服下来，你把自己交给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就在那个景况里面，我们恒切祷告，切切地寻求神的面，求神怜悯我们，求神向我们显现，求神触摸我们，求神充满我们，求神改变我们。而这不是一次经历就能够完成的工作，而是一生之久的磨塑。所以不管你会经历过多少环境的改变，我们就是继续不断过祷告的生活，让神的荣光不断地充满我们，让神继续借着圣灵致死我们的己生命，致死我们天然的肉体，让圣灵在我们身上作王掌权，引导我们过得胜的生活。我们再来看约书亚记第十章十二到十四节。约书亚记第十章十二到十四节，请大家一起读。
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直到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 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
这个故事的背景是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他听见约书亚夺下这个耶利哥城跟爱城进行毁灭，然后又听见基遍的居民跟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住在他们中间，所以他就很害怕。于是呢，有四个亚摩利王联合要攻打基遍，那基遍人就很着急，就跑去吉甲求见约书亚。那因为约书亚已经跟这个基遍人立了约，就没有办法拒绝他们的请求。那约书亚跟他一切的兵丁中夜从吉甲上去，趁敌人还在睡梦中，就从陡峭的旷野崖壁发动猛烈的攻击。这次的攻击很成功，敌人被吓得魂飞魄散，开始逃窜，然后以色列军队就在后面不断追赶。那约书亚他在基遍杀败了敌人，然后呢，从基遍他追杀敌人到伯和伦。那从基遍到伯和伦并不远，如果你快步奔跑的话，大概30分钟就可以抵达。所以以色列的兵丁他们花了短短的时间在那里追击敌军，其他都是神做的，因为神从天上降下大冰雹在亚摩利人身上，那个冰雹扎死的人数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人还多，就是因为神这样介入，以色列人就大大得胜。但是约书亚他期待有更大的得胜，所以他就这样祷告，在以色列人眼前祷告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就是因为约书亚发出这样的祷告，日头呢就在天当中多停留了一天，使以色列人大败仇敌，而且杀死了五个亚摩利王。所以约书亚他在祷告中他大唱得胜凯歌，因着约书亚的祷告，神能够彰显更大的得胜。同样今天神也借着教会众圣徒的祷告，他能够彰显更大的荣耀。我再说，今天神要借着教会众圣徒的祷告来彰显他更大的荣耀，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祷告的事上与神合作。请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上1章4到18节，撒母耳记上1章4到18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们的妻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给约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论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皮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四个儿子还好吗？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 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
古代的妇女不生育会被人瞧不起，现在不一样，如果你不生育别人还很羡慕。那这个不孕的哈拿因着被有儿女的皮尼拿激动，愁苦太多，以致哭泣不吃饭。那他的反应不是报复，是来到圣殿祷告。那哈拿在示罗的祈祷表明古时妇女她们有权在圣殿祈祷。那哈拿她称自己是婢女，婢女表明她很谦卑，她承认自己不配。那她在神面前倾心吐意，不断地祈祷，就孕育了转移时代的器皿，就是撒母耳。那哈拿这个祷告教导我们几项功课。第一，就是你缺乏的时候你要真正得帮助，你一定要来到施恩宝座前不住地祈祷。第二，你面对越大的困难需要越热切的祈祷。有时候你遇见困难，你祷告你觉得什么真的怎么都没有，赶快伸手帮助我，你需要做的不是直问神，而是需要越热切的祈祷。你面对越大的困难需要越热切的祈祷。第三，父母应当记得儿女是神所赏赐的，你得着了儿女要教养他们来祷告神，要荣耀神，要服侍神，要把你的孩子献给神。第四，祷告祈求之后你一定要相信神是垂听祷告的神，要多多的敬拜神，感谢神，赞美神。哈拿是一个祷告的母亲，而她的儿子撒母耳也是一个祷告的人。撒母耳常常为以色列的百姓祷告，祷告了20年，以色列人的心终于归回了，倾向耶和华。所以撒母耳就抓住时机，要以色列人除掉外邦神跟亚斯他录，也就是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因为撒母耳知道神非常愿意听他真实悔改的子民的祈祷，比他们在骄傲悖逆的时候神更愿意听他们的祈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除掉朱巴利跟外邦神明亚斯他录，撒母耳就聚集众人在当时的宗教中心米斯巴，大家一起进食祷告。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7章5到10节，撒母耳记上7章5到10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撒母耳说，要是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
以色列人他们聚集在米斯巴，而且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这个打水有可能是一种宗教的仪式，象征他们愿意悔改，也象征赎罪。也有可能这个打水是他们很谦卑的表示，自己就像水一样，播出后就不能再收回了，所以生命何其短暂。那么百姓在完全认罪之后，神喜悦他们的心就恢复了，这样撒母耳才能自在地为这些已经悔改的百姓祈祷，这当然比替不悔改的百姓祈祷容易多了。那撒母耳看代祷是他最重要的服事，所以他常常在祷告中得胜。那因为非利士人又来攻击以色列人，百姓就跟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然后撒母耳就蛮有信心来到神面前，他献羊羔做全身的燔祭，就是表明全体以色列百姓要向神完全降服，献上自己，把一切荣耀都归给神。那撒母耳为以色列人呼求神，恳求神使以色列人脱离仇敌的权势，神就用大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了。神会把带祷的负担放在那些祷告的人心中，借着他们跟天上代求的主同工，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如果你有时候好像最近常常想到一件事，你不要觉得哎，怎么常常想到这件事，也许神就是要你为这件事祷告。神会把代祷的负担放在那些祷告的人心中，所以你想到什么事就祷告。比如你看电视新闻，最近常常在搞川普跟拜登，你不要只是看一看就算了，我们求神介入这个选情，求神选立合他心意的人做美国的领袖，为我们自己的国家也是这样，求神在这个国家掌权，这是圣经的真理，至高者要在人的国中掌权，对不对？所以神会把代祷的负担放在那些祷告的人心中，借着他们的祷告跟天上代求的主同工，使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社会的改革家雅各里斯这样讲，他说当一切努力看似无用，我会去看石匠敲打石头，可能敲了100下，石头上呢连一条裂缝都没有，但就在第101下敲下去的时候，这个石头就断裂为两半了。他说我了解到把石头劈成两半的不是那最后一下，而是先前的每一次的敲击。所以代祷的侍奉也是这样，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祷告看起来似乎没有带来什么改变，但是我们需要坚持下去祷告到底， pray through， 祷告通，至终我们看见得胜来临。我们再来看列王记上18:41-46，列王记上18:41-46啊，找到了请一起来读。
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余的响声了。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7次。第7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霎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
以利亚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也就3年6个月没有下在地上。那因为很干旱，亚哈王就到处找以利亚，要找他算账，因为是他的祷告使雨不降下来。在列王记上18:1，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神对以利亚说话的时候是很斩钉截铁，说我要降雨在地上。神不是说我可能会降雨哦，也没有说如果你祷告得够努力我会考虑这件事，没有，神就是说我要降雨在地上。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是神所定的时间，是神的旨意了。但是我们在列王记上18:42看到，在云出现雨降下之前，以利亚上到加密山，他把脸伏在两膝之中屈身祷告。他这个祷告的姿势是当时妇女生产的姿势，意思就是说有时候祷告你要 受这个生产之苦去祷告。所以以利亚他不是很轻松随意步上山顶说，哦，主降下雨来吧，然后这事情就成就，不，这样就不像雅各书五章十七十八节告诉我们的，以利亚是恳切祷告，恳切祷告，一种受生产之苦的祷告，然后带下雨来。我们必须问的是，如果降雨是神的旨意，是神的时机，是神的办法，为什么以利亚仍然需要祷告七次直到雨降下来？对我来讲，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以利亚必须坚持到完成足够的祷告，有足够的代求升到天上，以致有足够的能力释放下来，使这项工作得以成就。所以以利亚七次祷告，他是在从事生产之苦的祷告，要释放出那个生产的能力，要释放出圣灵真实的能力，为这个干旱无水之地带来生命跟医治。所以以利亚这位义人，他恳切的、真诚的、继续不断的祷告，就产生巨大的能力，有功效的能力。结果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很快天阴风云黑暗，大雨就倾盆而降了。神他要人借着祷告跟神同工，神要借着人行事，所以在祷告这一方面，我们需要更多的学习，更多去了解神做事的方法跟原则，也知道如何释放出圣灵的能量，从这个属灵的孕育处能够生出一些东西来。当我们的代求跟神的灵合作的时候，就释放出圣灵的能力，去应避某一种情势，发出了生命的能量，直到我们所求的生出来。那圣经也指出，我们的祷告是会累积的，在天上的金炉在收集我们的祷告，在储存我们的祷告，不是所有的祷告都装在一个金炉，而是有许多的金炉。在启示录我们看见有24个以上的金炉用来储存我们的祷告，为了在合适的时候使用。我们来看启示录五章八节，启示录五章八节，请一起来读。
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我们再看八章三到五节，八章三到五节，好，一起来。
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
好，根据这些经节，无论是因着神认为适当的时候已经来到，或是因着这个祷告的收据已经足够了，那神就释放出能力使工作完成。那天使他们拿着金炉盛满了坛上的火，然后倒在地上，于是有闪电、雷轰、地震，有一些可畏的事发生在属灵的领域，接着就影响到自然界。这个应该是保罗跟希拉半夜在监狱里开始歌唱赞美时所发生的事。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祷告、赞美、敬拜开始上升的时候，就积聚在这个金香炉里，然后神就把它倒出来，地就真的开始震动了，监狱的门开了，囚犯们的锁链掉下来了，禁足全家信了主，福音在欧洲大陆展开了。同样的，神把盛满以利亚祷告的香炉加上了火倒在地上的时候，随即有闪电、雷轰、地震，然后倾盆大雨就降下来了。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使以利亚跑得比马还要快，就直奔这个耶斯列的城门，以利亚借着祷告得胜了。但以利也是借着祷告得胜的， 在但以理书第十章提到有大征战的事显明给但以理，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他没有吃美味，酒肉也没入口，我想他就是吃得很清淡，然后专心祷告。但以理祷告了21天，神的使者显现跟他讲说，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神如果要差遣一位报信息的天使来，只要他愿意，这个天使当然可以立刻抵达，神有大能可以在瞬间成就大事。可是为什么这个天使会被拦阻21天呢？虽然但以理每一天很忠心的祷告，释放出能力进入那个属灵的领域，但是显然必须有足够的能力释放在这个灵界，才能够突破魔鬼的对抗，神才能让这个天使带着信息抵达。但以理祷告已经蒙神应允，神的回应已经在路上了，可是如果但以理停止祷告，放弃祷告，天使也许永远不会抵达。但感谢神，神帮助但以理祷告通，祷告到底。但以理是一个天天祷告的人，一天三次双膝跪在地上祷告，他在祷告中得胜。那么嫉妒但以理的人知道他一天祷告三次，因为他把窗户打开，人家从外面都看得见他在祷告，双膝跪在神面前祷告感谢，所以呢，就故意求王立一条新命令，30日内不拘任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但以理知道这条禁令，盖了玉玺，可他回到家仍然打开窗户，他只要关上窗就好了，他就还是打开窗户开向耶路撒冷，然后跪在地上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王的命令已经下来了，在王以外如果你向神或向人求什么，会被扔在狮子坑中。可是但以理安静回到家中，继续做平常他就做的事，一日三次祷告。生死交关的这一刻，但以理心中在想一些什么？他到底用什么话祷告？这一切都无从回答。圣经透露的唯一线索是素常，素常。他一日三次双膝跪地，与素常一样，意思就是但以理平时怎么样，在最危难的情况下也这样。他知道祷告是他过得胜生活的秘诀，所以不管遇见什么状况，他仍然持守他一日三次的祷告，祷告保守他在工作上毫无错误过失，祷告使他平静安稳。工程学上有所谓的材料稳定度，那个高科技的产品，它的材质如果不能在恶劣条件下仍有同样的表现，那就不能被采用的。所以但以理他过祷告的生活，就带给他扎实的生命基础，所以他是一个安静做大事的人。因着但以理屈膝祷告，那些找他把柄的人就告到王面前了，那王就不得不下令叫人把但以理扔在狮子坑中。我相信但以理在狮子坑中仍然在祷告，心中平静安稳，王反而睡不着觉。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跑到狮子坑那里，临近坑边就哀声呼叫但以理，就跟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呀，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他称呼但以理是永生神的仆人。事实上在但以理被丢进狮子坑之前，大力王就跟他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表达出大力王对但以理信仰的敬重。但以理过着祷告的生活，从他身上流露出一种特殊的气质，让人觉得他内心没有诡诈虚假，又显出那种超越常人的洞察力跟判断力，使君王愿意信任他。所以带领那种内外一致的信仰生活跟灵命，是来自日积月累 他在隐秘处与神相交，他一日祷告三次，在隐秘处与神相交，日积月累有一种属灵的能力在他身上。在狮子坑里，但以理就跟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我很高兴，就叫人把但以理拉上来。果然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人看他身上没有什么伤损，因为他祷告神，信靠神。危机管理常常讲，危险就是机会，危险就是机会。所以但以理充分掌握了危机中的机会，从危机中、危险中看出机会，不但需要有洞察时事的能力，更需要有信靠神的心。但以理向王做了美好的见证，王就向通国发诏书，高举但以理所信靠、所祷告的这位永远长存的活神。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到十三节，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找到了，一起来。
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
有些神儿女遇见试炼就说，我是神的儿女，神怎么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可是这里说什么？不要以为奇怪。在这幕后的日子，会有一些试炼临到我们，试验，可是不要以为奇怪。我们再看十九节，第十九节一起来读。
所以呢，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
火炼的试验是一定会有的，可是我们常常祷告，我们继续的以神为乐，就在试炼当中，我们仍然一样欢欢喜喜的祷告神，耐心等候神，我们从神支取这个从上头来的能力，来一心为善。那个意思就是一心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信实的造化之主，这样神会保守我们得胜到底。那一日三次跪在地上祷告的这个但以理，我想他身上真的是充满了神荣耀的全能，所以狮子不敢靠近他，神在他身上得荣耀，连地上的君王都要昭告全国的百姓说，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说因为这个神的权柄呢永存无极，神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这是这个大力乌王为着但以理而发出这样的昭告，所以但以理他在祷告中得胜，战胜了狮子。耶稣也是借着祷告得胜。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路加在许多事件中把耶稣描绘成一个祷告的人，然后用许多画面来描绘祷告带来什么功效。那么耶稣受洗，当他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这是主耶稣祷告的经验，天开了，祷告使他与天上的神相交。而主耶稣来到地上，正像为人打开一条通天之路，使我们可以与天父相交，使我们可以享受天父的爱，享受天父的同在，享受天父所要给我们的一切供应跟力量，好叫我们能够遵行天父一切的旨意，以父神跟他的旨意为乐。天开了，每次我祷告，我都觉得神真的把我带到一个天界，就是 曹牧师他在启示录那里提到说，主耶稣他钉十字架，然后他就在天上给我们清理了一块地方，让我们可以去。确实我每一次祷告都觉得是这样，神把我提到那个干净的地方，一个天界，我们可以跟父神相交。那耶稣祷告的时候呢，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身上，所以祷告会带来圣灵的显降，带来圣灵的充满，带来圣灵的高抹。我们一定要效法耶稣，每一天清晨你还没有搞很多杂事之前，赶快来祷告。因为你如果不先花一些时间祷告，等一下就有一大堆事情打岔了。所以我们先来祷告，安静等候神，从天父领受圣灵的祝福。主耶稣要把他身上那个如歌般的圣灵分享给我们，使我们一整天可以行走在圣灵里，满结圣灵的果子。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四章四十二到四十四节。路加福音四章四十二到四十四节，请大家一起读。
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
路加说，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主耶稣知道他服事之前，他工作之前需要与天父有亲密的相交，所以趁一大早人还没有找他，他就去旷野祷告，让神重新用圣灵跟能力来膏抹他。另一方面，他也需要安静求问神，到底今天父神为我所定的计划是什么，我的路程怎么走。有人挽留他不要他离开的时候，他清楚天父动向，所以他就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所以他没有答应继续留在那个地方。主耶稣去哪里，他要服侍哪些人，不是照他自己喜欢的去做，乃是在天未亮的时候，他先来祷告神，明白神的心意，然后他忠心地跟随神的引领。在以赛亚书五十章四节也提到主耶稣怎么样倾听神，受教于神。这个五十章四节哦，已经帮我们打出来了，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主耶和华，
我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
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需要每天早晨在祷告中求问神，倾听神。父神保守他有受教的耳朵，能够听进去神的指引，也保守他有受教的舌头，他从父神那里得着当说的话，就用这些话去扶助疲乏的人。所以主耶稣呢，他先瞻仰神的荣美，他先求问神，倾听神，然后他去侍奉，去工作。我们再来读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五到十六节。路加福音五章十五到十六节，请大家一起读。
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
耶稣越来越有名，有很多人要来听他讲道，也盼望从他得医治。可这里却说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所以主耶稣没有被事工抓住，没有被群众抓住，他生命中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跟天父保持一个紧密的联系。所以他常常在天未亮的时候去祷告，在忙碌的侍奉中，当他觉得有需要的时候，他也会退到旷野去祷告。路加没有说主耶稣怎么祷告，说不定主耶稣只是单单与天父同在，以父神的同在为乐，在祷告中他与天父在一起，与天父合而为一。主耶稣喜欢暂时离开人群，单单定睛于神，把他的心思感觉集中在神身上。这么做就让他的灵魂体重新得力。 而且呢，祷告时主耶稣有清楚的心思，他能够跟神有交通有对话，不受群众跟门徒的影响，他可以直接从父神那里领受神的心意，他从这个生命的泉源欢然取水，得着力量去面对天父所交给他的工作。主耶稣服侍完了以后，他也会退到旷野去祷告。所以主耶稣不是以服侍跟工作为乐，而是以神为乐，这样你才不会疲倦。有时候对工作很厌倦，所以你一定要以神为乐，不是以服侍跟工作为乐。主耶稣一直以神为中心，所以他忙完了一切，他就回到里面的中心点，去与神相交，去注视神，去听听神。我们要以这个为我们生命的核心。你忙完了一切，你要做什么？回到里面去，去瞻仰神的荣美，去留意神的同在，继续跟神在一起，求问神，注视神，倾听神，敏锐于神的心意。我知道有的人天生比较敏锐，有的人不是，但是我们都可以跟神求一个恩典，跟神说，神啊，让我对你自己更敏锐，让我对你的同在，你的心意更敏锐。为着对主的心意跟主的同在更敏锐，你当然要付上祷告的代价，你当然需要花时间与主相交。我告诉你，主耶稣没有办法像那些忙忙碌碌来去匆匆，每天只祷告三分钟的人显现。这三分钟就是他吃三顿饭，每顿饭祷告一分钟。主耶稣不会像那些吝啬给神时间的人显现。你想想看，主耶稣我们上哥哥他的十字架流血，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主耶稣付上生命的代价，就是要把我们带进至圣所去朝见神。主耶稣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就是让我们可以来与神相交，说明应该付代价学习祷告，愿意多花一些时间瞻仰神的荣美，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愿意向神完全的降服，甘心被神破碎，始至要遵行天父的旨意，遵守主的命令。所以我们都来祷告说，主啊，你必兴旺，我必衰微，我要交出自己，我要放弃我自己，放下自己，把自己交给你，求你来改变我，求你伸出你圣灵的权杖触摸我，破碎我，让我不敢再依靠自己，也不敢走自己的道路，保守我一生渴慕神，顺服神。我跟你说，基督徒很容易失去他起初的渴慕，起初的顺服，很奇怪。有时候你回想看，你起初是多么渴慕，而现在好像变得无所谓，不冷不热，跟神耶稣好像已经觉得，反正太熟悉了，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基督徒真的很容易失去这种起初的渴慕，起初的顺服，所以我们要特特的求神保守我们，不要失去起初的渴慕，起初的顺服，愿意继续花时间等候神，借着祷告得胜。你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不匆忙的神，他叫主耶稣等候了30年才让他出来公开服事，所以这30年主耶稣是不间断的与神相交，他继续浸透在天父的大爱里。这30年他跟天父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他与天父合而为一，所以当30岁他出来公开服事的时候，天父可以借着他说话行事，人看见他就是看见了父，对不对？祷告使主耶稣充满圣灵的大能，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治病人，释放那些被污鬼缠绕的人。祷告也使主耶稣的讲道充满了大能，能够帮助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借着祷告去浸泡在神的爱跟神的大能中，常常被神那个爱的大能充满，这样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才能真正帮助别人，我们才能够真的借着祷告大唱得胜凯歌。 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面临许多不容易的事，比方在路加福音11章14到15节提到，主耶稣他赶出了叫人哑巴的鬼，鬼出去了，这个哑巴说出话来，可是就有人毁谤他，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侮辱他，误会他，毁谤他。主耶稣他活在地上的时候，他经常面对误会、攻击、毁谤、不认同等等，但是主耶稣充满喜乐，他的喜乐绝对不是来自外在的环境，是从里面出来的。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0章21到24节，路加福音10章21到24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
好，主耶稣常常活在圣灵里，他在圣灵里跟天父有亲密的相交，有亲密的连结，所以他就被圣灵感动，就欢乐。所以你看，他的欢乐是来自圣灵，一开口就是感谢，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主耶稣知道只有父神认识他，只有父神认同他，肯定他，赞赏他，而且除了主耶稣，也没有人真的认识父神。所以主耶稣的喜乐是来自他与天父独特的亲密关系。所以如果你跟神之间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你就不会常常要从人去得着认同，从人得着肯定，从人得着赞赏。所以如果别人不认同你，不肯定你，不赞赏你，你就很生气，要不然就是很伤心。我们一定要学主耶稣去跟父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知道神肯定我，神认同我，神赞赏我，别人不知道没有关系。那天父把耶稣的真实身份向那些有颗婴孩般单纯谦卑的人显明的时候，这些人他们就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世主，他们来信靠耶稣就得着救恩之乐。可是那些聪明通达人，他们心中骄傲，他们充满自己的看法跟意见，就没有办法信服耶稣，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天界与神相交，就没有办法领受天父的启示。主耶稣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从前许多先知君王看过许多的神迹，对不对？可是他们没有看过耶稣。所以门徒看见了耶稣，因为这个时候主耶稣讲这话的时候，主耶稣就在门徒眼前，所以主耶稣就是在跟门徒讲，如果你们盼望成为有福的人，能够有这种内在的平安喜乐，那么你要常常看见我。那个时候主耶稣是以肉身存在，所以门徒只要看着耶稣就会有平安喜乐。彼得如果看着耶稣不要看海里的波浪，他就不会沉下去，对不对？那么今天是圣灵的时代，我们就要常常回到里面，在灵里去看见主，注视主，与主耶稣相交，我们里面就有出人意外的平安跟喜乐。而这样的平安跟喜乐是世人所夺不走的。贵格会的宣教士汤马斯奇里他这样讲，他说我们灵魂深处有没有坚定的平安，相信神已经胜过世上的一切， 也克服了我们的软弱。他说这种平安稳妥，充满能力和耐心，不慌不忙，由内而外的生命已经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我们就是要借着祷告培育这样的生命，培育出这种充满耐心、充满平安和喜乐的生命。这就是在祷告中得胜的人所展现出来的生命。所以我们继续过真实祷告的生活，一生竭力追求耶稣，圣灵会逐日把耶稣美丽的品格制作在我们身上。你每次来祷告，神就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充满在我们里面。每次聚会，你好好追求圣灵充满，神就把那个能力的恩膏膏抹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大能做个得胜者。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大唱得胜改歌，祷告使我们常常得胜，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哈利路亚。
宣道诗242首，宣道诗242首。再唱一遍，第一节。在天空发现主引进你大战争，罪恶死亡疾病与撒旦进攻，既然是人地狱烈火和共我们怎能软弱，怎能胜气雄？主耶稣是我们都得胜，主在十字架上你得胜，是我们唱的神，凭信心我们可天天唱大将神，小子不惧怕我，因为你的神，我和你同在，日日去相亲相亲，你把我引去你眼里大的神，主耶稣是我们都的神，主在十字架上你的神，是我们唱的神，从未败北，这是我们同一元首，对抗一百米以内征服的线，肩靠强者战争，一场胜利凯旋，我唱歌声歌声是汹涌金钱，主耶稣是我们都的神，主在十字架上你的神，主要在你我心哈利路亚，主是我们唱的神。
请坐。
凭信心彼得胜，胜过撒旦国度，神迹并有生命，自己也罪恶，高举得胜旗帜，飘扬在黑暗时，是你坠落天无宝贝天上空，主耶稣是我们都的神，主在十字架